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于在世尊那个时代，世尊还没出家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太子妃耶稣陀罗，后来他也出家正果，就成了这个圣耶稣陀罗罗汉尼，就是来谈他的这个在那个时代那一生的因缘。我们都知道，在释迦如来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未出家前他是一国的太子。那么他的生活和这个经历就跟当时的这个王公贵族跟其他的太子是一样的。但是他的父王这个晋幻王很担心就是说会应了这个阿斯陀仙人的预言因为世尊出世了以后，他的父亲晋幻王请了很多的这个婆罗门这个大相师很多都说他如果在家将来是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呢一定成为必定成佛度众生。但人我们都是有一种很天生以来的这个自私那么他的父亲也一样总是担心太子长大了以后去出家这是人之常情，总是希望说再继承我们的这个家业一代一代传下去。尤其是当时的这个阿斯陀仙人呢，看了太子的像以后在那边哭那么晋幻王就问他是有什么不吉祥吗？阿斯陀仙人就讲了，太子将来决定出家必证无上道，一定成佛。我在哭的是说我的寿命没办法等那么久，换句话讲就是说他没有那个福报。那当时晋幻王就讲不一定出家吧，其他的大婆罗门大相士都讲也有可能是转轮圣王，但是阿斯陀仙人讲的斩钉截铁，就是说这个时代不是转轮圣王来出世的时代，所以太子将来是绝对是走出家修行，而且一定成佛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父亲晋幻王呢因为有这一方面的担心呢，所以在世尊19岁的时候呢，那么晋幻王为了把他挽留住我们就是说以世间的这个各种的武艺这种七情六欲的这一方面的我们来讲就是所谓的各种声色好玩的事情以世间的这种享福，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把他留住。所以呢晋幻王就为太子建造了30的宫殿。为什么叫做30？就三个时段他把它分成冬天的就叫做冬宫，皇宫的宫一座叫做夏天住的就叫夏宫另外一座就是说春天或秋天的时候叫做春秋宫那么同时就是说要让他所谓的古时候就是还没有接王位的时候呢，就是太子，那么太子的这个夫人呢不是这样称，是叫做太子妃 就是意思就是说准备啊，要为他娶媳妇就对了哈、啊。所以呢，就是希望说，当你娶了这个爱妃的话嘛，啊，那你如果着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男女的这个感情啊、爱情的话呢，那就不会去出家了。那我们从这个各种的这个佛教的经典当中的记录啊来参考，在这个记录里面呢，他是先后娶了三个妃子啊啊，同时就是建了这三等的宫舍。那么第一宫纳的就是耶稣陀罗妃，第二宫纳的是摩奴陀罗妃，第三宫纳的是宰多尼妃。那么其中就是说这个第三宫的这个宰多尼妃呢啊，他的年纪是最大，可能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呢差不多。那么耶稣陀罗的年纪是最小的啊，但是在古时候呢，经常是那个近亲的这个血缘关系齁啊在结婚的啊，在当时的释迦族呢也很重视他们本族的婚姻，所以就将啊世尊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啊的哥哥，也等于就说世尊的舅舅啊那一边所生的这个女儿呢耶稣陀罗啊就立为正妃，就是将来要当皇后的啊。那么在这个后来呢，也就只有耶稣陀罗啊为太子呢生了一个儿子啊，就是后来也跟着世尊出家的罗侯罗。那么这个第三宫的这个宰多弥这一位啊，这一位妃呢，她是也是释迦族的女性啊，她是一位名叫这个啊，这个叫做檀啊檀图波尼的女儿啊，她是也是啊，那么她很有男孩子的个性。啊，虽然是个女性啊，但是她个性就是比较大方，比较外向。那么她也比较不喜欢带有这种脂粉气的这种男人啊，所以在她选择结婚对象的机会上啊，在古时候的贵族啊啊，家里的这个儿女如果长大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像现在的时代一样啊，就是会举办那种家庭舞会啦，或者是社交的这种 party 这种派对。所以在当时啊，在他准备要选择这个有结婚的好的对象的集会上呢，那么很多这个啊男孩子呢啊，就是为了要吸引他的注意呢啊，所以呢有的就是啊能够炫耀家里的财富的啊，比如说这些璎珞啦、珠宝啊带得满身的啊，然后表示说他们这样是一个啊很高贵的出身啊。但是呢在这个啊宰多弥啊他看了以后呢，他是认为说哎这些男孩啊打扮得花枝招展啊，反而是像待嫁的女儿啊啊，他们并不是说啊有那种男子气概啊，没有那种啊勇敢威猛的那种大丈夫的气概啊。他说男子汉呢不应该假借这些外物，就是这些珠宝璎珞的庄严啊，要看他自己自身的气质呢啊啊和这个相貌才是最好的庄严啊。所以他等于他的心中呢就是啊对悉达多太子呢啊就是啊最有好感啊，因为当时的太子呢他不打扮的这种珠光宝气齁 啊看起来呢、欸、就 有那种男子汉的气概，所以呢，他就决定呢，他是一定要嫁给悉达多太子。哦，那么我们讲悉达多呢，就是说我们世尊呢，啊，未出家成佛以前的啊，他的名字。那么从这个年龄的这个考察的资料来看呢，哎，这个宰多弥辉应该是比耶斯陀罗更早就进入迦毗罗卫城的王宫。啊，那么他在宫中啊，对于太子的协助呢很多啊，同时呢啊，等于就像说一个大姐一样哦啊，所以他都并且都会辅佐其他的妃子啊，管理和照料宫中的女子们。在古时候啊，位阶比较低的就是所谓的宫女哈、哦，那么妃子就是说有地位的哦，这种王妃。那么另外一位这个妃子呢，就是啊，摩奴罗陀的哎的资料呢就比较没有了哈、哦，所以佛法讲是说，如果有缘的，必定会相会。啊，虽然啊，我们世尊虽然是修行到了最后一生，就他的最后生，啊，他不再受后有，啊，这一生就要成佛的这个阶段呢，但是呢，还是有三位女性，啊。必须会嫁给他呢，成为夫妻啊。当然啊，很多的这个经中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的一些资料啊，当然啊，也有由世尊自己他说明呢啊，这些女性之所以要嫁给他的啊原因，就是说往昔生中所发生过的一些啊事迹啊和因缘。那么在我们啊释迦世尊的时代的印度社会呢，对于男婚女嫁的风俗呢是很开明的啊，就是说凡是待娶或待嫁的男女青年呢，他经有自由选择终身伴侣的啊权利啊与机会。那么比较通常的方法呢，就是说父母为他们已成年的男孩或女孩呢，就是发布消息啊，就是举行啊一次为期数天的集会啊，就是刚刚啊所提过的啊一些这个类似的这个家庭的舞会哈 啊这个现在话讲叫 party 啊这一种的啊。那么就在这个闻名而来的啊与会者之中呢啊，来物色理想的对象作为适当的配偶。而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应征啊，或是说这个求婚的人呢超过了一个以上的时候呢啊，就是说用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比武比赛里面的这个武艺，还有就是说这是武术的方面。另外文笔的方面呢，就是笔文的，就是说学问的啊部分，然后来大家来评分，来确定最后的优胜者是谁啊。哎，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看起来印度的啊这个要结婚的这个时候呢，看起来也是蛮民主的。那么在现代的，虽然有一些学者哈，专门在研究这个考古啦、历史的哈，啊，有些人啊，他们认为说，在释迦世尊的那个时代，啊，并不一定就是说以这个禁忌的这种求婚的方式啊去取得耶稣陀罗，但是在佛陀的各种的传记的资料中呢，都有这样的啊记载。啊，所以这应该也证明了说，在佛陀的时代，那时候的印度的社会呢，曾经有过禁忌求婚的风俗，啊，就是像中国讲叫擂台比武。那么耶稣陀罗呢，他是天必成主呢善见王的公主，啊， 那么他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很美丽啊，又很聪慧。那么一传出说要这个啊选择这个啊配偶要待嫁的消息的时候呢，啊，那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些单身贵族啊，啊，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些王子啊，或是这些贵公子啊，哦，哎，这些将相王侯的他们的这些子弟呢，啊，大家通通都要来求婚，啊，就想来看一看，说这个耶稣陀罗啊是长得多美丽多庄严，所以呢，他就变成了说这些当时的这个未婚的青年们呢，啊，我们来讲就是说梦中的这种美人啊。那么他看起来就像一朵那个我们来讲高洁啊啊清香啊的这个大白色的莲花一样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得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禁忌求婚的大会。但是其实呢，根据资料的显示呢，在这个比武哈、哦、啊比武来选这个啊选这个等于就是选等于就是这个天璧城主善见王哈、哦，他等于要选他的女婿的时候呢哈、哦，在这个比武之前呢，耶稣陀罗呢，他的心呢就是已经心向这一个悉达多太子。那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晋幻王为悉达多太子呢举办的这个征婚的集会上呢，同样的在当时呢，从前印度各地来的各国来的这些少女啊、哦、我们来讲就是说也是一样的，这些将相王侯的这贵族的这些啊，这些公子哈、哦，啊，只要是到那个晋幻王他们这一边来，啊，那古时候的礼貌就是说，今天这个男主角啊，就是准备他要选看哪一位啊，这个小姐啊，可以将来当他的这个啊太子妃的，那么都会从悉达多太子的手里呢拿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哦、但是当这个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呢，太子已经将所有准备好的礼物呢都送光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耶稣陀罗呢，他才从他的天璧城那边呢，他也赶来凑热闹、啊、他是没有准备来应征的啦、啊、所以他也没有像说其他的那些少女啊、哦，说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哈啊那样的盛装啊，打扮的说看得很庄严那个样子来啊赴会，而且他也没有说想来做这个太子妃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也不像他们其他的那些少女们啊啊在悉达多太子的面前呢啊出现的时候呢啊都有一些会不大自在啊。所以呢，那时候呢，啊，因为耶稣陀罗啊，也照古时候的礼貌啊，那大家去的都是啊，会跟这个啊太子呢打个照面 啊，他是比较慢到，人家礼物都送光了啊，所以他到了太子的前面的时候呢，啊，就好像说原先就很熟一样，就好像说哎、啊，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妹妹哈。啊，见的时候比他大几岁的哥哥一样，啊，他就是说很自在，啊，很自在的怎么样呢？就是跟他要礼物，啊，就是跟他说，哎，那怎么大家都有礼物，难道就没有我的份吗？就问他太子，哦，那这时候呢，哎，悉达多呢，啊，就是这样讲了，哎呀，很对不起美丽的公主。因为你来迟了一步，那么准备好的礼物呢刚才已经都全部赠送完了啊，就这样子跟他回答。那么在这个来讲，就是说太子这个时候才看到一位弃子啊，跟其他来应征的这些少女呢都不一样的啊，一位这样的少女，而且那时候是七天啊，一次就七天的这样的、哦、 啊以来的这个征婚的这个等于就是这些宴会哈、哦，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姐啊。那么他跟他讲说，他向他要礼物，他跟他讲对不起，都已经送完了。但是耶稣陀罗跟他讲，难道我是有什么不对吗？不然的话，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啊？不然就是你在欺负我啦，太子。那这时候这个悉达多太子呢就只好这样讲了啊，请别生气，我不敢欺负你的，这是真的，因为你来迟了，所有的礼品呢已经送完了那么但是太子呢就只好呢把他自己手上戴的一只价值连城的这个宝印的这个指环赠予这个耶稣陀罗，就像我们这个前几年嘛差不多这20年来有些老一辈的人还习惯有那个用那个黄金什么1-2重打造成一个他自己的名字，上面可以当做印章的那一种的也可以当做印件等于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他的宝印的指环呢送给耶稣陀罗。但是耶稣陀罗跟他怎么回答呢？而我对你来讲呢，难道就只值这么一点点的东西吗？他把他的这个宝印的这个指环这个戒指把它拿起来呢，还是等于是说，嘿，你还是才是欺负我。那么当时的这个太子呢就是后来出家了以后郑国的我们的这个世尊呢在当时他碰到一个这么俏皮又这么爽直等于就是说以家族来讲是他的表面所以碰到一个这个讲话会这样子跟他好像我们现在讲说很调皮的这样，他是第一个碰到所以很自然的就内心就对他有好感，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好吧，那既然你是这样讲说我给你这个戒指不够的话，那么你可以把我现在身上所佩戴的一切我所戴的这一些璎珞珠宝你可以全部拿起然后呢耶稣陀罗就只讲了一句，算了吧，我怎么能够剥光你的身体然后就撒个娇就走了。所以在那一次的这个会面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呢就种下了，我们来讲就是说互相这个爱慕的一种这种一个根所以这个经中里面就是佛经里面的资料的形容是说许你后来就是说耶稣陀罗比较慢来与太子共语就是这样讲话的当中数番往复就是一句来一句去的而且谦且微笑停住少时就是一边讲一边笑那么这个调戏言语就讲一些比较俏皮的话然后太子比尼就是两个人呢，太子跟这个比尼就是耶稣陀罗呢恶言俱业，就是彼此呢看得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看得很顺眼所以说彼此对答四目相当就是说有好印象就对了所以是之前太子那边他的晋幻王准备在帮他找爱妃的时候等于就是说耶稣陀罗并不想去当妃子，他是去凑热闹去看一下，但是呢就对太子有这个印象所以现在呢他们这边轮到他们在征婚轮到他的父亲善建王替他征婚，印度的这些王公贵族的太子这些王子都来了的时候，他的内心呢只是期待着说悉达多太子能够胜出那么可是在当时呢，悉达多太子也派人去向善建王求婚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些难题。善建王的答复是怎么样呢？在我们四家族的古老的规矩， 如果谁能以技艺胜过所有的竞争者，他便有资格娶我的女儿。既然就是那么多的哈、哦，那么多是像你们这样的啊，这些太子王子这么多啊，那就必须好像说啊，透过这种啊御前比武。啊，不过我仅听说太子你从小生长于王宫的深处，你娇生惯养啊，每天只会我们现在讲说只会到处这样游戏而已啊。啊，也未曾听说你学过任何的文艺或是武术啊，或是古时候是要了解兵法或是弓箭啊。他说总不能叫我女儿嫁给一个不学无术的啊，又不能保护啊将来的这个啊的这个爱妃的这样的一个太子啊。然后就跟这个悉达多这边讲，反而是有几位以来求过婚的青年当中呢，他说例如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印功啊，还有阿舍那的马术和难陀的这个快剑，是我所知道的事。意思就是说条件比你好的有这么好几个。那么这个话就等于是说，如果你悉达多太子你想要娶耶斯陀罗为妃子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必须跟人家来比武竞技啊，等于是善剑王的在他的片面的看法是认为说，那你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哈，啊又不学无术的啊，机会很小啊。那所以在当时呢，这耶斯陀罗呢，他的内心呢都在为希望太子能够胜出啊，能够优胜，在那边呢祈祷。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御前比武就要到的时候呢，哎，啊，耶斯陀罗也见到了悉达多太子也来了，啊，所以他就跟他鼓励，他说：“太子，为了我，你也得要胜过他们呢。”哈，啊，当时的悉达多太子就跟他讲：“放心吧，公主，我不会怯场的。那么你就准备着，啊，将来做我的妃子好了。”哦，他说得很轻松，而且又很有自信。那么这个御前比武的这个日子就要到了，那么在四家族的这些王子们呢，就是以提婆达多及难陀为首啊，他们都努力在练习啊，他们这个骑马的这个哈啊这些技巧，这骑术，还有这些弓箭啊，哈，或是技击啊，或是说剑术，都在练这些武功呢。啊，那么很多他们自己内心都认为，包括连难陀啊，他们心里都在想说，这次的优胜者呢，八成应该是提婆达多啊，啊，大家只是说利用这个机会呢，多一次锻炼学习啊，还有说练这个御前比武的经验而已啊，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提婆达多呢，哦，是在他们那时候啊。那同那个年龄层里面这些王子里面的最强的一位，从来就没有人把悉达多太子呢哈、啊、把他当作说有可能他是他们的啊劲敌或是他们的竞争者啊。因为看到啊大家都在想说，我都这两天就要比赛了，好像我们学生一样，哎，过两天就要考试了，特别在那边用功啊补习一样，看到悉达多太子好像没事一样啊，看他有时候在静静的在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个石头上在那边，哎，啊，我们说盘腿，哎，在那边静坐，哎，在那边冥想啊。实际上太子的心里很宁静，他在想，哎，真是很奇怪的事呢，为了要争取一位这个女孩呢，就要劳动这么多的这个男人呢来参加这种竞技的这种角力，哎，真是何苦哎！啊，他是这样在思考。但是呢，哎，因为他的因缘，而且是为了耶斯陀罗的期待，所以呢，啊，悉达多太子呢，当然啊，也只好参加这一场啊这个御前的比武大会。 啊，所以当他进场的时候呢，这个善见王啊，啊伴着这个耶稣陀罗呢，啊，早就已经在座上了。那么提婆他都啊，他们这些啊各国的这些王子呢，也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啊，但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有群众灭力啊、哦，啊，他一进场啊，受到了大家群众热烈的欢迎。啊，那么也受到了善见王啊礼貌的接待。哦，那么当然照规矩啊，太子啊就要退到这个禁忌者的这个席位啊，就坐到准备御前比武的哈、哦、这些王子的这个啊位置。那么大家都在猜测啊，这次的优胜者哈、哦、优胜者，应该是提婆达多吧，啊，不然就是难陀吧。啊，大家心里想，哎，这个悉达多太子应该不可能真的参加比赛吧？那看起来也不是什么特别，以现在来讲不是什么特别壮的样子哈、哦。那么首先呢，哎，这个御前比武就要开始了。那么善见王就骑着呢，啊，由他们的这个侍卫呢牵着的这个啊高大的这个威猛的这个白象哦。啊，在古时候的印度呢，我、哦、那个白象也是很尊贵的、哦、啊。那么在这个啊比武场的这个中央呢，然后就要宣布啊，就是说御前比武开始。那么这一个就是武艺啊，还有学问一切啊，最优越的呢，就是以我的女儿耶稣陀罗啊嫁给他为妻子。古兽都是要这样子宣布哈、哦，啊，然后呢，在这个场地上的一头的这个墙壁上呢，就出现一块很大的布告，啊，上面就写了很大的字，就是禁忌的项目。第一啊，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文的啊，就是你的书法啦，或是你会画图哈的书艺。第二就是数学，就是算术。第三呢，就是跳掷，哎呀，好像我们现在在丢标枪一样啊、哦！啊，第四呢就是箭术，就古时候是用弓箭射得很远。那第五的是箭术，第五的箭术是什么？是拿在手上的这一种哦，刀啊剑的箭术。然后第六样就是马术，看你骑马啊。然后同时就公布了各项这个啊御前比武的这个评判官啊，而、啊、这一些呢都是当时呢在各个比武的项目当中呢最杰出的啊代表性的人物啊，比如说过去也曾经是武林高手，然后现在当了曾经是选手，现在变成教练，他是以这些来做啊。但是在当时的悉达多太子呢，他的内心世界是感觉，哎，这是一桩很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竞技要开始以前呢，啊。太子就突然向这个善见王请教啊，能不能让他退出比赛者的阵容啊？然后他怎么讲呢？啊，我们的祖先呢，建立了国家以来呢，为了国主的安全有保障，我们必须勤练武艺。那么练这些武艺武术的目的呢，应该不是为了还要得到一个尚未相爱的女性来与其他的竞争者来角力斗狠，就是说，我们当初啊，我们的祖先代代相传教我们这些武术武功，是为了是要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并不是说，哎，要为了去得到一个哎啊，比如说尚未相爱的一个啊女性啊，等于就是说跟其他的这个竞争者来这边拼老命一样啊，是感觉。哦，那么这个等于就是说，太子对于世家族的这个传统的习俗呢，啊，等于是说提出了这种啊修正式的建议。然而呢，在场的其他绝对多数的这些王子啊，对大家来讲呢是没办法了解的事啊，啊，所以大家都在想呢，哎呀，认为是悉达多太子啊，大概是武功不行啊。看起来自己没有信心呢，所以临场怯弱，所以想找个借口呢，啊， 才看看能不能不要参加这个比武，我们现在就是找个借口来能够啊下台。那么在古时候我们来讲，包括我们现在一样哈，所谓的入乡随俗啊，这个旧的风俗呢，或是古老的习惯呢，那一种是没办法改变的哈，所以在最后呢，太子当然实在讲起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参加了这个这一场的御前比武。那么在当时呢，我们大家这样轮着出场哦，各种的比赛啊，那么各种的这个高潮呢就是屡起然后比如说有的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哦，大家这些观众哦，这些亲朋好友，就大家我们现在就是说有的就是鼓掌啦这种仙腾之声呢此起彼落，但是只有耶斯陀罗呢闭起了眼睛啊，哎呀，他向着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个玉皇大帝向着这个倒立天主就是帝释啊，哎，向着帝释呢默默的祈求说让悉达多太子呢来胜利但是呢悉达多太子呢是让这些观众呢最担心的一位，因为这个提婆达多呢跟这个难陀呢他们呢平常的成绩呢都是很好的几乎呢样样都是破了，我们讲说破了历史的记录的，但是悉达多太子呢他都静静的坐着不动声色那么大家都在想说他是不是有把握呢还是说他心里看起来那么自在，是不是准备等一下轮到他就先步弃前先步弃前也很自在就不必上去那样这样拼得要死要活。但是结果呢一开始先比文的他每一样都是最后一样上去，但是他无论是这个书写的速度啦，或是字体的这个优美啦还有这种文章的这种结构呢甚至用好几种不同的语言呢，还有古文，还有当时的流行的这个语言呢，都使得这些担任这些评审的这些学者们呢，这些裁判呢，就感觉惊叹不已没想到说这个年轻人这个文的方面这么好那么再来就算到这个算术的这个科目呢，那普通的这些来求婚的都能够算到这个意味的数字我们说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算到亿的这个数字就已经了不起了，但是悉达多太子的算术呢，他是从亿的这个位置开始起来跟你们算累进到十亿千亿十万亿千万亿十兆千兆就是这样算算算到最后呢，古时候的那种算术没办法比拟到了千万兆，然后那时候古时候印度的他有那种表示这是多少多少的再来就是说千万兆以上呢，我们到我们目前我们来讲我们所了解的到了不起到千万兆再来不知道用什么专有名词但在当时的印度是用什么呢，在上去就十金千金就金北京啊东京那个金或是十万金千万金这样然后十亥十万亥千万亥然后这个十四千四十万四千万四然后十壤千壤十万壤千万壤乃至十沟千沟十万沟千万沟，就是说这些是当时的天文学家呢也不常用的这种大数字如果是说用这样高深精微的这个数学的计算法呢，就是西弥山的斤两呢还有它的这个多重呢也可以算得出来，那么甚至连四大海水的每一个分子的总计呢也可提供答案所以说也可以用来推算百千万亿的恒河沙数那么要算恒河沙用这样它的这种算数呢也可以办到所以这个就使得当时呢担任这些审判的这些大数学家呢尤其有一位叫俄瑞纳也感觉说哇那这个 这个太子这个悉达多呢，啊，真是一位啊了不起的天才的算术家啊。但是不过说这个文的部分呢，是属于静态的项目啊。哦，那么大多数的这些观众呢，哦，那又文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哦，所以都希望呢，哎，看到这个比武的部分呢，啊。啊，所以说像太子呢这么聪明的人呢，哦，如果他拿到冠军的话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幸福啊，人民的幸运。为什么讲？就是说这个文采的部分呢，啊，文学各方面的啊这一方面的能够有很高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啊，如果武功又好的话，就是文武全才咯。哦，如果有这样的哦来当我们的国王啊，哦，那当然就是啊，大家的福报。哎，那么但是提婆塔多呢，他在旁边呢，他在那边自己也打他如意算盘。哎，他心里想，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嘞。国家的强弱是要靠武术武艺的这个啊，谁好才能够来决定的呢？尤其我们这个刹帝利阶级的民族啊。啊，在当时这些王公贵族就属于刹帝利啊，啊，印度古时候是四个种姓，这些宗教师、婆罗门、祭司，哦，是高高在上，再来就是王公贵族，这刹帝利，啊，当时的提婆塔多啦、悉达多啦、难陀呢，都是属于刹帝利的这个阶级的，啊，所以呢，悉达多是认为说，我们这些将相王侯呢，最主要是要有武功啊。武功的这个哎，才能够啊，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妃子，也才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啊。他对他的武功很有信心，所以说现在就算算术你赢我个一分啊，哎，这个文章的赢我个几分，我从武艺的方面把你赢回来。好像我们现代的那个 Olympic 啊，就是那个奥运呢，啊，有那个十项全能一样啊啊，比如说你赢了我几样，可能我后面几样我赢你啊，加起来一个总分啊。所以再来了呢，哦，就轮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讲叫射击哈，哦，我们现在都是用枪了哈，哦，啊，各种的枪在打，啊，古时候是用弓箭，啊，哎呀，那么提婆达多呢，啊，就是说看谁的力量大，啊，力量大的就是用那个强弓硬弩哈，哦，那么这个弓的这个越强呢，那个弦越紧呢，这个。射出去的这个力量越大才射得远啊，那么这个箭这越硬啊，它这个前面这个箭头这个箭的这个杵头又越刚硬的话呢，那么也才能够穿透那个坚韧的这个标靶啊。那么古时候的这个箭靶呢，就是让你哦射箭用的，它有的是用木头做的，还有的是用皮做的，有的用铜，然后有的用铁啊的金属来做，然后所射的距离呢也有远或是近，他们最近的是从1000公的长度，最远为5000公、哦，那是一种算说多远啊。那在每一个这个标靶的座后呢，它都经一个两个箭的箭身的距离相间啊，一直线的呢就是安置2至10支同样的标靶，就是说用以测验射手的近道，看他们一箭能够射穿几只标靶，哦，就是说看你的力量有多大啊，他就是几个那个圆的那个靶子哈，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比如说哦离开啊，比如说一开始是啊100公尺远，然后这个100公尺后面离开10公尺、20公尺又一个这样子，啊就看你那个射出去的那支箭你的力量有多强，你说第一支箭射到这个是靶心，穿过去可能到了第二个靶的时候。那个箭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就会比较低下来，甚至到第三个靶的时候那个箭可能就已经掉到地上，哦，他是用这样子来算说，第一点你的射的准不准，还有你的力量强不强，就是比那个武术的部分。那么在当时呢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提婆塔多的这个硬功呢是最有名的哦，所以轮到他一出现呢，他就一派啊，我们讲就是说很狂傲啊，哎的这一种的啊，悲悯一切的这种态度，就认为说你们大家哎 都不够看、哦、所以呢他确实是也是与众不同，他从这一千公的这个距离呢增加到一千五百，再增加到二千，最后到三千公，而且他是把射出去都中啊，然后起初呢有在穿透了数个靶啊，那么最后呢就仅仅射中这个标靶啊，差一点呢这个就是说前面的箭头呢都没有掉下来啊。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了那时候竞技场中的御前比武的英雄哦，那大家就是都是鼓掌啊啊哈，有一些这些王子太子不服气，射一下哇他穿，比如说他已经穿过五个靶子，你说连第一个靶就很勉强射到，甚至没射到中间，我觉得就算你射到了到了两三个靶子，那个箭没力量了也就是又等于就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掌声如雷了那么再来呢就是悉达多悉达多太子他还走上去，那么他走上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靶台就是要射箭的这个地方要射出去的地方呢，他又拿起原先提婆达多刚才所用过的那支硬弓拿起来，他这样拉拉看，稍微拉一下他就退下台来，他走到那个耶稣陀罗的父亲呢，那个善箭王的面前大家一看他奇怪，他怎么那个弓箭拿起来对不对，弄稍微轻轻的拉一下，然后就摆着就走到那个善箭王的前面去，他这种举动呢使得提婆达多心里就是暗中的欢喜以台语讲的用暗送他想说大概是自己自认不行了吧可能要弃权了吧所以还有很多关心悉达多太子的人们也感觉怎么这样，你那个文的你都赢了，这个武的怎么才一个要射箭你就是不是想要弃权不参加了呢看他那走到台上把那个弓箭拿一下，人就走下台来但是结果是怎样呢，他没有让耶稣陀罗失望，原来他去走到善箭王的前面是说请求大王你给我一把比较像样一点的弓吧然后善箭王就讲说那各种武器这种各样的弓箭都有看你是要拉多强的都有有好几种的这么好的弓箭，你怎么还说要再找看有没有别的然后呢悉达多跟他讲大王刚刚那些弓箭都等于是小孩子们儿童们在当玩具用的货色意思说连提婆他都在用的那一把弓呢，他都认为说好像是小孩子儿童在玩的玩具那么善箭王他本身就是一位射术的高手，他的最高射程记录是四千公的距离可以射到四千公的距离，所以他把他自用的明弓借给太子他自己的那一把，因为刚刚的这个提婆达多用的是说有三千公可以就是你那个力量就对了你的力量有到三千那样的力量，就是你可以射到，比如我们现在讲说你可以射到三千尺眼这样的意思，譬如以这样标化，那么善箭王的是我这个是可以射到四千的但是呢他把他自己用的这一支交给了悉达多呢他也直接过来也是轻轻的拉一下又还给他，哎呀有没有比较像样一点的那这个善箭王想说你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在拿我消遣呢好，那么就这样那我们就派人把我们的宝物殿上呢供在我们的主神之前的一把宝弓起来那就是你的高祖因为他们等于是同一个祖先呢，这个狮子侠王他是历史上呢第一位射术最强的这位狮子侠王在用的，这个弓是又硬又重又长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除了你的祖父狮子侠王呢有办法用以外呢其他的人呢连拉都拉不动 所以这一支弓箭呢，是我们的镇国之宝啊，也是我们释迦族的前祖之宝啊。那么善建王呢，想没想到说，怎么有我一个晚辈的这个年轻人的箭术还超过他？哎，我这个可以4000弓的这样一支强弓，他既然说还不是很标准啊，所以呢，太子把他的这个高祖啊，就是他的祖父的这个狮子甲王的这个弓箭取到了手以后呢，哦，大家都想说，哎呦，你这个年轻人是不是不要开玩笑？到时候连弓箭都拉不开，那不是哦，很尴尬吗？但是呢，太子真的就把那一面神弓呢，拉成了几乎是满月的形状啊。满月的形状就是古时候那个弓箭哦，师父小时候玩过，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玩过那个啊，用那个粗的那种轮胎哦，那脚踏车轮胎那种内胎的橡皮筋哦，去绑。啊，然后把那个藤条哦，把它弄弯，哦，弄我们就像我们写字啊，写之后那个弓箭哦，尖，啊，就是用那个这样子，然后用那个，就是把那个内胎哦，脚踏车的内胎也可以当弹弓的那种哦，那在以前在打鸟打什么的，那种石头打，啊，就是把那一条这样弄在那个，啊，弄一个藤条这样弄来，那个人拉，啊，自己弄那个竹子去做箭的，哦，所以这种。他要把它拉成了几乎是满月的形状，就是说你整个要拉到很开很开。那甚至说现在有些人啊，他会去参加那个什么健身宴哈，练健身呢 啊有一种那个啊那种铁的那种弹簧哈，在这个胸练这个胸大肌啊，练这个肌肉的，就是要这样从胸部这样展开啊。所以说，他把那个悉达多太子呢，把他的这个祖父的这个狮子甲王的这一把宝弓拿来以后呢。拉成了几乎是满月的这个形状呢，然后就这样咻一声呢，他的箭就射出啊，射出了他瞄的那个目标呢，不只是5000弓或10000弓那么远啊，等于说那一箭等于就是好像射入我们向来，就是好像射到太空去了一样啊，那么等于就不必再避了，哈哈，你提婆达多的你射的还是在地面上的啊，结果你那个还有一个，最后我们讲说还有一个弹着点，可以找出说那个弹头在哪里啊？那支箭射到了，结果他这一支箭一射，连箭都不见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啊，在当时呢，包括善建王在内啊，哎呀，好像说这种事是梦里面才有可能发生的事啊。啊，所以呢，以这个耶斯陀罗呢为首的，啊，甚至连提婆达多呢，他们这些。啊，难陀这些要来争着要当哈，准备要当这个啊女婿的这一些王子啊，哦，也都来向悉达多太子呢报以哎非常敬佩的这个啊掌声啊跟这个祝贺的这一种啊这个言辞啊，因为古时候呢有一种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这种比武哈，就是说大家比看看谁的。啊，文章啊，或者写字啊，画图比较好，或者算术比较好，再来比这个另外一个武的部分，啊，武的部分就是看哦，这个硬功夫了嘛，哦，啊，尤其是练这种硬功夫的人呢，输了呢是最服气，就像我们那个举重选手一样哦，比如你能够举100斤，你举到100斤的时候，有时候你是极限的，那一个人能举101斤，无论你平常对他不是很好感。但是呢，总是必须接受。为什么？因为自己挤不上去啊。所以较早喺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吼，即、這个就是那是用那个比较粗俗的话啦吼。比如你无钱吼，啊，互你未嫁吼，啊，唔捌字哦，啊未嫁，啊你迄个吼无力也未嫁。就是有很多字你都不懂哦，你不懂你装懂，然后你那些是什么？你真的看不懂，那到时候就漏气了啊。同样，世间财有时候世间财你没有，口袋没有钱啊，亲戚朋友说你帮我一下，你说好没问题，结果拿不出来啊，也是很漏气。然后做一个最现实就是，无烂嘛不会好你给，拿不起来就是拿不起来，哎，他就像这样啊。所以呢，在这么现实面呢，那么剩下的哇，这样一看他已经 剩下的就只有这个哦，那种这刀剑的这个哦笔啦，还有这个比这个骑马的这个马术哈、哦。啊，那当然到最后呢，悉达多太子就是说啊，获得金牌哈、哦，他是等于是说全胜。甚至原先提婆达多还想说，我最少可以赢你个一样吧，结果所有的文的武的，通通都是悉达多拿第一名。那么这一场呢，在善见王的王宫所举办的空前热烈的这个求婚的御前比武大会呢，啊，那么最后就在善见王向大众宣布结果，哈、啊、哈，那么当然就将一串我们来讲说这个璎珞哈啊授予太子，啊，以表示说耶稣陀罗的终身就是交代给你的，啊，这古时候有古时候的那种文化哈啊，就是所谓的璎珞，等于也是说。啊，我们来讲珠宝哈，就是这种 bucket 那哈啊，手上，比如说我皇帝戴在身上，戴在我手上的这个祖传的这个链子哈，手链呐、啊、哈，或是我的这个宝印的戒指哈，或是我挂在这个颈项上的这个啊璎珞哈，就是作为等于是作为一个信物。那么在当时呢，哦，要作为菩萨的眷属呢，要作为悉达多太子的妃子呢。那么太子的要求就是说必须具备啊如下的资格和条件。第一点，年纪要轻，要有威仪啊，也不是因为说长得比较美丽啊，因为姿色秀丽就会有那个傲慢的心，而且呢啊不会嫉妒啊，而且不谄媚啊，而且呢啊不妄语啊。第二点呢，要经常直朴诚实而有慈悲心，而怜悯苦难的众生呢，如爱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的，而且呢，啊，要好行啊，等于是布施，而、啊、平时就是说连做梦呢都没有那种邪心，啊，而且也不会因为说自己比较聪明，啊，就是说啊，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啊，而且呢。也要了解说要懂得惭愧啊，那么就是说不害物，就是不去伤害物命